7月7号的时候呢，高善文先生去世了，55岁。他生前呢，最后一次被公众大规模讨论呢，是在2024年的12月，在深圳的一场投资者的会议上。那次呢，他说了两件事，一个呢是根据他对省份数据的这个数研究分析发现呢，过去几年呢，这个 GDP 的实际增速很可能低于官方数字，可能只有官方数字的一半左右。这个数据呢被很多人在引用。另外一个呢，他留了几句呢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就是这个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以及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是吧，他社交账号就被封了呀，演讲视频也被删了呀，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说是最高层下令调查，然后他就被禁止发言了。他2025年11月离职啊，今年7月去世。就从他说了那句话到去世呢，大概经过了这个1年半的时间。为什么想起他来呢？因为高善文先生不是一个这个在大众视野当中很出名的经济学家。他大概是在这个24年那个会议之后才被大众所知。当然一般来讲我们会知道他，就是一般大众很少能够在其他地方能够知道他的名字。那但是他去世，为什么这回说起他呢？就是因为去世3天之后啊，哈，有一份这调查数据呢就在网上的流传开了，讲的是中国人的性生活。这两件事看起来是不相关啊，但是呢就是你把这数据摊开来一看之后啊，就是他那句话呀不是只是对消费市场说的，对吧？在人的这个最私密的这个领域当中，同样的这个格局呢也是出现的。比如说吧，第一句话他说的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生机勃勃这件事情啊，搁在老年人身上大家可能都觉得有点奇怪，但实际上这事不奇怪。我们如果知道国内的这个包括你广场舞包括其他一些老年人性生活，这个都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应该来说确实是一个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那个景象，这跟那个年轻人的死气沉沉是完全不同的。那而且呢，这个呢，因为这个报告啊，8月份的时候才能出，最终才能把所有的数字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凤凰网，先给说出来一些数字，但是呢，这个包括《柳叶刀》啊这些上面发表的一些成果呀，都显示啊，老年群体这个性活跃度远超一般想象。中国这个，而且咱从另外一个其他的数字也可以说明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疾控系统的数据里啊，哈，60岁以上的人群在新报告的这个艾滋病感染者当中呢，占比这些年呢是持续的上升。你这各位可能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儿了吧？它持续的上升，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一个呢，老年人呢，就是他可能对这个。这些防病的措施，它不光是艾滋病啊，其实是梅毒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是在成比例的往上升。就是老年人呢，他对这东西他没有一个特别警惕性。那第二个呢，他是认为自己呢，就是你看很多的岁数稍微大点的女士吧，他觉得自己的那个过了这个叫什么，就是应该叫做更年期了，然后呢也不太可能怀孕了，那就不做这个保护措施。对吧 ？OK， 那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艾滋病和梅毒的这个就是性传播疾病吧，在老年群体当中有泛滥的趋势。哎，这是自己中国自己疾控中心的报告，您各位可以去看一眼去。而且呢，就是说呢，老年人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包括他很多的这种状况呢，他在这个应该叫做追求第二春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状态下。他这种性活跃度保持的要远比年轻人好。那年轻人是一什么样的状况呢？年轻人啊，哈，最让大家那个关注的，当然这个也是一般人关注的点了，因为你包括结婚率包括其他的东西往下滑，大家都是知道的嘛。结果就发现一事儿，年轻人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约炮这件事情断崖式下滑。这个咱先说这报告是怎么回事啊，再说这个它这个体现出什么。 这个报告哈、实际上来讲呢，它应该全名叫做《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不是一个官方项目，是北京大学的于佳呀、张春妮呀，还有复旦大学的骆维祥这几位学者呢，他们带着团队做的。接的是谁呢？是人大的那位潘绥铭教授，就是性学教授，非常著名的。他有一位弟子，我原来跟大家说过，他原来一位弟子是在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少男少女那个杂志社吧，原来是当头，那是我一朋友，对，他也是他弟子，所以我对潘绥铭这些研究呢，就是知道的比较清楚。那他退休之后呢，他是就没再研究了。他做这个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呀，是从2000年开始到2015年呢，一共做过四轮全国性调查。就是这个，你把这个全国性调查这几个字，你可以分成两种断句模式。一个呢是全国性调查，对吧？另外一个呢是全国性调查，这个哪个都没什么毛病，你都可以这么断句。然后呢，这个他做这四期之后呢，他不都退休了吗？而且呢，就是他这个调查呀，经常会受到一些压力，就没再做了。结果呢，这个北大的和这个复旦的呀，就这几个学者就给他接过来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的一个指标嘛，一个研究方向，就给接过来做了。然后呢，那第一轮呢，就是在2000年做了，回收呢有效问卷呢是这个6800多份。那第二轮呢，就是25年时候做的，就是完整的报告，当然今年8月份才公布了，对吧？这几天流传的是凤凰网出来的一些部分数据。那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报告这个来源。那最扎眼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普遍关心的，就是这约炮这事儿了。有过约炮行为的这个年轻男性啊，从2000年的 25% 降到了 8%。就是年轻女性呢，从17%啊，就降到了4%，就五年的时间呢，降到了原来的1/3啊，到1/4。这个大家一听，我操，这怎么这样了？你看，这跟那个是不是高善文先生说那句话又对上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死气沉沉的年轻人，是为什么死气沉沉？因为约炮这件事情是一个人有非常有活力的这一种体现，对吧？您想您比如说您像我现在肯定就没戏了，对不对？甭管你约得到约不到这件事情，他在其次，对吧？你人家说哎呀三儿你长这么难看你约不到的，对吧？但我还可以说老子有钱嘛，对不对？这个就瞎扯了啊。那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这个心态，你整个的这个对整个亲密关系的，就是在延展出其他关系这种心态就没有了，对，他怎么都会差一点了。对，当然我可能还没到那个生机勃勃的老年人那个阶段，还谈这个生无可恋中年人这一块，这方面就不行。那年轻人是应该是约炮的一个主要群体，当然现在是老年人倒是更多一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没有约炮？这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什么经济压力大呀，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导致这个约炮的行为会不太好了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吧？那但是呢，你要是跟这个，但是这个呢跟性活跃度是有关的。他实际上来讲，他说的是什么？就性活跃度是下降的，这你就没有这种活跃的这种心态想去干这活去了。原来呢是有，现在是没了，贼没了。年轻人贼没了，那全是经济吗？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啊哈，真正说起来，如果你说结婚，对吧，或者是正经八百处男女朋友，这个呢经济上它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你说你包括彩礼呀、房子呀、见家长啊，对吧？那这些东西，你婚姻门槛特别高，彩礼太贵买不起房，这是可以说的。这针对的全是什么呢？全是婚姻的附加成本，甚至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什么呢？当做你交男女朋友的这种附加成本，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你毕竟你交朋友还终究是奔着结婚去的嘛，对吧？不奔着结婚去的这个交男女朋友就是耍流氓嘛，一般这么说嘛。那约炮这件事情是成本最低的一种， 你他不要彩礼，也不要房子，也不要见家长，对吧？也不要，甚至于不要承诺，而且很可能你第二次都见不着面，因为这东西牵扯一个这个在约炮里讲这个回床率。回床率这件事情啊，哈，很多时候其实不高。就各位，你们可以，当然你们很多人也应该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鸟们，那你们自己也应该想想，就回床率到底高还是不高，对不对？那像这样的话，它成本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事情。那你几乎是不太需要成本的这一个选项呢，也没人要了，而且呢，下降的这幅度呢，你比结婚率下降的还狠。这哪说理去，对不对？你要不然你结婚，你正儿八经讲，你结婚率下降也就罢了，你这没成本的约炮也那什么了。所以它跟这个经济呢，它的关系并不是很大，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问题呢就没有出在这个婚姻本身，但是呢这个欲望啊，这东西啊不会消失，它只会呢分流到其他地方。有好多人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了，说那需求去哪儿了呀，对吧？这个性的需求去哪儿了？年轻人，其实呢第一个呢，当然我们都能理解，第一个呢是被替代了，对吧？哎，就是在这个都能理解，不对，这真人的亲密关系啊，在这过去这五年当中啊，哈，就是一个整个更新换代一个流程。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吧，就是高清色情内容啊，哈，编辑成本是零，这个东西你拍出来以后，基本上大家就它就没有什么成本了，你就直接流传就好了。那这个获取的这个能力，大家呢都已经有了，而且呢获取的这些东西越来越方便。好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在好多年前就有吗？不是，你看啊，是这样的，我是在那个96年开始上网的。这个算是老网虫了。96年的时候啊，上网的时候用的是，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啊 ,14.4 的那个猫，就是老就是岁数稍微大的人知道这个猫，拨号上网嘛，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一溜声音是什么的，然后你才能上网的。那个就白宫那网站 ,White House 那个网站，实际上 .com 的那个，它实际上是一个那个色情网站。我第一次上网，直接去上那网站去找，然后呢就去找那图片去了。那为什么说那会儿特别那个获取很麻烦呢？一张这样的图片，你下来要好几分钟，网不好的时候可能得十几分钟才能下张图片。那后来渐渐的这个东西网速越来越快了，当然了墙也越来越高了，各位呢 VPN 使的也越来越熟练了。不论怎么样，现在的这种资源它下来越来越多了，对吧？这是一个。那短视频平台上这些擦边内容呢也越来越多了，打开就有。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两年下降特别快啊，就是这个 AI 陪聊，这个在24年的时候就突然就变得可用了。这个是一个特别邪门的事，而且昨天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是前段时间吧，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给我媳妇买了一个那个小布，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好的英国产自行车，那车是真牛逼，这不是做广告啊，那东西他妈的特别贵，在日本我买那个都要40多万日元，那我算了，不算了多少钱了，对，那40多万日元就在这儿在拾掇这个车，因为那个东西是可以 DIY 自己在加件的，我媳妇在那儿拾掇这个，然后呢我们家松花就围着这车转，因为在拾掇这车的时候呢，那就拍张照片嘛，就问这个 ChatGPT 说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我怎么去安装的，就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指导下去拾掇这车安装自己就是那种定制配件，然后就拍照片的时候就把这个松花给拍进去了，就是我那只白色的经常过来捣乱那个，对吧？我那闺女给拍进来了，拍进来之后，那个是 AI 除了去跟他说你这个件儿应该怎么装之外，他顺便就说：“哎呀，说那只猫真的好可爱呀。”我媳妇跟我说这时候，我都傻掉了。我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学工科的出身，我是知道这件事。原来跟大家说过，在那个就我上学的时候。就别说有这样的这种程序反馈了，我们那时候上学是连个 机器人都在说你这机器人能够直立行走，用两条腿走路，你至少还要等20多年、30年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这是我们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的这句话。那你像现在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可以用自己，你看见你拍的这张照片里有一只猫，他联想到自己这是你的宠物，那这个宠物肯定是得到你的很多的爱的，然后他跟你说这个，拉近你这种关系。你就是知道他妈只是一硅基生命，他完全不懂这个，他脑子里其实不一定有这种玩意儿，你难道不觉得很惊讶吗？所以像 AI 的这种进化，它已经替代了好多的这种延展出来人类真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这个我并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一件真的。那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在那儿，你比如说像这段时间闹得很厉害的《恋与深空》这种乙女向的这种游戏，对吧？它的流水年以10亿计啊，那付费的主力就是主要是年轻女性，男性的需求就流向了这色情内容和游戏，然后还有这些 AI 之类的，女性流向这乙女啊、耽美啊、追星啊，对不对？那路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就是把一个不确定的真人呢，换成一个确定的商品。就而真人这一侧的交易成本呢，它是不断在上升当中。你即使是在约炮，你起码你不可能直接说那咱就睡一下吧。你可能第二回回床的时候可能还回床率高，可能还好一点，咱直接睡了。你第一次还大家都讲一体面，我不知道现在约炮怎么着啊。原来我们时候那会儿多少你还得是你一起吃个饭吧，对不对？那一起吃个饭，一起看电影当然不一定了，就或者是多走两步，喝杯咖啡什么的，然后你再去开房也是件好事儿啊。当然，你可能现在直接就是开房那也行，那这个也是一个成本，对不对？你还有一个互相拉扯之间的一个那什么，一个这叫也算是一个心理上的成本吧，时间成本。那肯定大家就你虽然是说色情内容。你这个你不能跟真人不能比，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那有的时候你算上这个成本以及你懒得动活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值得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个说实话就是现在啊，这男女对立啊，就中国这方面，而且呢互相之间的，包括像什么一边是什么捞女，一边是什么立功，还有这个就是那你有可能被偷拍被曝光，还有被敲诈，这些风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一算这个成本收益，就谁都在这时候会算成本收益啊，那你到底是约炮还是怎么样，你还是干脆就自己撸一管算了，对不对？大概都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一期你们真的听的时候，你戴个耳机子啊，因为孩子在的时候别听我这些胡说八道的这种内容。我在标题上我会注明这件事儿啊，这千万别这个教坏小孩子，其实不好。其实你孩子还是应该性活跃度更，聊聊其他的啊。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就那你一边是降价，一边是涨价，对不对？那你需求肯定就已经就搬家了，对吧？这是一个这个事情，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嘛，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对吧？这个你所以这也是高善文先生他做的一个东西。还有一部分当然是被压掉了嘛，因为性欲不是一个恒定量，就是他对这个压力啊、疲劳啊、睡眠高度敏感，对吧？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字啊，就业人员平均的周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49小时。一周7天，7×7=49，你这每天都得干差不多这个正常工作量，那这个劳动法基本就是一个摆设嘛。所以呢，现在来讲，那这样的东西你就很难去把这个性欲这个东西再提高起来。而且呢，你知道现在啊，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啊，哈，你比如说我在还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对吧？工厂上班的时候呢，我们下了班就无忧无虑了。你天天想着的那就是泡个小厂花啊，哎，然后那个找哥们儿喝酒啊，它是一个放松的阶段，就是非常放松。那他不用去想，但是你一旦到了这个中年，你想的事儿就会多了。一个呢，你的责任会更大了； 二一个呢，你工作时是工作要带回家去了，在工厂干活可能还好一些，工作呢基本不带回家，最多是看着自己这个看着自己觉得老公挣钱少的媳妇儿以及那特傻逼的孩子，可能还差点意思，但是其他的工作会少一些。那中产就不一样了。为什么高善文先生说这个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呢？他指的中年人基本是一种中产的或者是白领的中年人。那你说你自己看，他又有一种期待，对吧？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至少阶层不往下掉。那这个东西呢，要花巨量的成本，你才能叫什么？就是红桃皇后那个定理，就是你只有不断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是说的是进化论的一个东西。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我刚才说了，这个瞧着自己老公不顺眼的孩子，老公不顺眼的这个媳妇儿，然后看着自己这个原本觉得有一定能力，但是实际挺傻逼的孩子，那你怎么办？你肯定就生无可恋了，对不对？还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事儿。所以就现在这，而且还有一些包括现在35岁这条线儿，那肯定啊，中年人啊，对吧？你过了35岁，即使没有丢这工作，你也会一直在这个惶恐当中。因为中国的这个就业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个是无解的，对吧？那怎么办？所以就会一直在焦虑。人一焦虑，他就把这个东西给压下去了。那你这个不太可能性欲再勃发，这哥们儿，那如果他要这在压抑这么大压力之下，还天天的兴致昂昂的，我觉得这哥们儿有成功的这个基础，真的，这个我不是开玩笑啊，这个可能是说一政治不正确的话。你为什么看着说这个就是成功，甭管是男性和女性，这个欲望都很强，这个我观察这么多了，但凡是在生意场上或者在其他某些领域里，科学家不太好说，但是你只要在生意上这些地方是你比较强的，基本性欲都强。没办法，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他就不会去追求那种成就，他就必须得有这个，他高精力人群呢。这就是这样，你看我像我这德行就成功不了，就咱这方面就没人家那么好，对吧？我这谦虚一下，没人家那么好，不是跟您比啊，这是另一回事儿，开玩笑的啊。这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高善文先生所说的这三样东西，到今天他用另外一套东西来给你实现了。这个是这件事比较有意思，其实就是原来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些万物啊都是算是你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衡量，就是我们在社会的很多东西上，它其实都是一种经济学，你可以用这经济学来干这个来衡量很多的事情。其实在那个在科学领域里，你其实甚至于也可以看到经济学的影子。你比如说吧，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这个电流走的是那个电阻最小的通道。那这个东西都，你其实可以，你把这些东西，你从经济学上一看，哎，可不吗？这是它的那个最合算的一个路线的。你可以也其实也可以这么算，它都是这样的。所以呢，高善文先生呢虽然是离世了，但是他留下这句话今天一拿过来，甚至你可以用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国私生活质量报告，也就是说中国大量都是中国性生活这报告，依然可以严丝合缝就全对上，对吧？就是那这样的话，你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整体的这个大环境就是如此。既然他确认了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那往下的所有他就跟着经济学这套东西继续往下走。如果你的经济继续下滑，这个东西还会下滑。它就虽然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掺杂进来，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男女对立，对吧？男女对立这种风潮，以及呢包括像是这个约炮之类的这些风险的放大，那这些是不是也是因素？是，但是它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东西，就跟整体的是合拍的。它是跟经济规律是合拍的，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我这里呢一直呢想跟各位就聊一个，就是岔开话题，就今天我这话题就是瞎聊嘛。这个呢就是另外再多聊一点什么事呢，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老年人就是他本身的这个性生活比较活跃，包括他就是生机勃勃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他背后的这个效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预期。因为老年人是怎么样，因为老年人的预期啊是已经固定了，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就是拿退休金了嘛，对吧，他拿退休金了，他没有，他已经固定在这地方了。年轻人呢是没有固定的，而且呢他正花钱正花的多的地方。老年人有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这个生活，那个呢是他呢所获取的一个时代的红利，就是在这些年里经济增长当中，他这个他在一个低价位的时候，就像买房买的早的人一样，是一致的，对吧？你想我买第一套那个房子的时候，2650天通苑买的，我卖的时候是20000多块钱卖的，对吧？那大概您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吃着这红利了，对不对 ？OK， 好，那像这样的这种红利的这种红利啊，哈。我们就已经，他已经固定了，所以呢，他们呢有大量的时间，身体呢也还可以。因为那一代人虽然吃的并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那会儿的体力劳动会是多的，他不像现在似的有很多的这个替代品以及可以供你沉迷的坐在这儿的东西。大量的人还就甚至于包括我这一代人，我们要大量的去用手去劳，真正去劳作，要走很远的地方，我们要骑自行车，对吧？我有第一辆车，在国内有第一辆车的时候，也是在97年左右才有的第一辆自己的这个私车，在那之前不是坐挤公车就是要骑自行车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身体都还可以，所以他们的这种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活跃度和以这个人群来讲，实际他们应该是最后一代，就是这个生机勃勃的老年人，那他们是最后一代，因为在他们之后，就是现在60岁，就是以60岁为节点吧，比我大6岁，大概是在66年左右的这种情况，他们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甚至于你再可以往后再推几年的，这都还能有。但是再往后的，是这些人都不太可能有这种生活了。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现在的这个养老金包括怎么样的，他已经跟不上趟了。他原来的这些应该叫什么呢？就是原来的基金也最乐观的估计是3-5年耗尽。那但是不是说不发了啊，这先跟各位讲，不是说不发了，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要由财政进行补贴了。现在就已经很多的东北那块全是由财政补贴，甚至它已经不是转移支付了，而是完全财政补贴了。那但是呢，它会变成一什么呢？变成一个跟那个教师的工资、公务员的奖金，它处于一个等级的东西，它不再是一个确定性的这种承诺了，各位。就是原来是一确定性承诺，它是从那大基金池子里往外拿，现在它是由每年由财政划拨这个钱往里去搁，所以呢，再往后退休的，你就很难有这样的这种好事在等着您了。这个大概就是说，我说现在退休这些人，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和马上就要退休的，可能还有点好日子过，那是最后中国最后一代生机勃勃的老年人。再往后的这些，由这个中登，也就是说这个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生无可恋的老年人。那个时候倒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性活跃度有可能也就降下来，跟年轻人就类似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真是今天瞎扯几句。